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九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你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看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耶稣在这段话里面会有两个，会造成两个误解。学生四十节哈，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这误解就是好像耶稣反对青出于蓝，耶稣好像反对学生可以学得比老师更好。各位，这是错误的了解。耶稣还有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反对。我们的基督教的历史观点并不是倒退的，不是不敬的，不是觉得说我们一代不如一代的，不是。我们感谢主，这里所讲的重点在于，任何人、任何教会、任何组织，他的成就不能大过神给的恩典。你要有任何的成就，都是靠着恩典。你要有更大的成就，要靠着更大的恩典。你要继续不断的张口，继续不断的学习，继续不断的领受。也就是我们上一堂所讲的，我们始终活在世上，记得他恩待我们这些忘恩和作恶的。我们始终要向主张口，求主给我恩典。如果你觉得主的恩典够了，那么你的成就也只能到这里，甚至就更往下掉了，因为凡自满的，那是神很不喜悦的。另外一个误解呢，就是我们都不要说别人的不是，官官相护。这一段经文可以跟好像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讲到的，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打他。哦，我们谁都不要讲谁，我不讲你眼中有梁木，你也别讲我眼中有刺。我们大家都说你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很好看，我们好像在欺骗一样。不，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不知道为什么教会里常常误解了，没有看到耶稣讲的这么清楚的话，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要看得清楚，要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每次在讲到神容忍、宽容、忍耐、赦免七十个七次的时候，都要跟这些经文放在一起。神的恩典不是鼓励我们、纵容我们继续作恶的，如果那就不是恩典了。神的恩典是要我们更美善、更像他，要悔改的。那么这段经文在前面这一段就是说，瞎子不能领瞎子，我们一定要被看得见的人来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向我们的先生、向耶稣学习，不要自义，不要自满，要靠主的恩典生活。瞎子领瞎子，很悲惨的，圣经讲的就是那些很有学问、很有道德，甚至最有学问、最有道德，是可以领别人，但是他们在神面前不谦卑，他们就是自己瞎子，把别人也领到死路上。他们不讲自己不依靠上帝，也不叫别人依靠上帝。法利赛人就是这样。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法利赛人是瞎眼领路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三章十五节，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各位，不要被瞎子领，也不要做瞎子去领人。你的老师、你的辅导，不管在教会里面的、在世界里面的，你在电视、在网上看到的媒体，你看的书、推荐的书、好的书、属灵的书， 或者你在世界里面看的流行的书，这一切东西都有它的优点缺点。我们希望我们都可以多看书多学习，人间不是只有看书才能够学习，我们也在很多人的言教身教上面榜样上学，我们也操练，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瞎子，我们一定需要在一切的学习事上求主让我们认有一个最对的老师。我刚才说了，我们看世界流行的书，我们上网，我们看电视，我们看新闻，我们看报纸，基督徒不是不在这些事上学习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被领错了。我们是瞎眼，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有最高最好的权威是圣经，是上帝的话。那么我们看圣经看上帝的话，但是我们也看其他的书，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一个糊涂的人。即使渴慕，我们也求主圣灵不断引导我们在真理当中，免得我们非常努力的在做事，我们非常努力的在学习，我们非常努力的在教导，我们是瞎眼被领路，我们也瞎眼在领路。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短宣队，我们求主让我们到各个地方的教导，在教会里的教导，不是走遍洋海陆地很热心哦，勾引人入教却叫他做了地狱之子，比我们还加倍，那就是错误的师父。什么是错误的师父？对真理认识的不清楚。罗马书十章二节，保罗说犹太人对神是有热心的。我们很遗憾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热心也没有知识。我几乎要说灵恩派弟兄姐妹有热心没有知识啊，不是要骂他们，因为我已经说了，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既没有热心也没有知识。犹太人向神有热心，我是爱你为你好，中国有多少过去的父母要叫儿女吃香灰，很热心很爱他的小孩，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不仅乡下迷信的人很热心，会推荐你这推荐你那，是错误的。连最属灵，所谓最属灵，最熟悉上帝道理，最近前的法利赛人犹太人，有上帝的话，但也不是按着真知识。他们在神面前不谦卑，他们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这讲简单一点，就是不相信因信称义，不相信恩典，或者没有把恩典放在够重的地位。这里面包括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他说他在罪人中是个罪魁，但是他得了赦免。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不明白不信的时候做的，我原来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那个时候我自以为我在为主大发热心。各位，在基督教里面，在异教里面，在无神论里面，在世人当中，在基督徒当中，耶稣也警告过你们，日后有人杀你们，就以为是在服侍上帝。我们很惭愧很难过的说，教会历史上很多未道之士自以为是的，我们错了，我们没有真知识。真知识最基本一个态度，在神面前是谦卑的，是高举神的话的。保罗以为自己是很善良的，保罗是法利赛人里面的法利赛人，他在知识上面他以为他是很对的，但是他不知道一件最重要的事，人称义是因着恩典，不是因着自己的行为。他听不懂，他想不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人的罪而死，他想不到这是救主，他想不到他做的一切的热心的事都是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的。直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认识了主， 直到我们信了主重生得救，我们不必是大马色的经验，我们不必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总之你在信主的过程中，你认识了三位一体的真神，是独一的真神，那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我就恭喜你，我们就都是有福气的。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也讲过类似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二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三节，保罗对亚略巴古的哲学家和迷信的希腊人，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和最普通的百姓，也都说了一句话，跟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类似，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好像巴利的先知，好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好像我们今天许多台湾的同胞一样，他们对神明，对某些他们所拜的神明，你在妈祖游街的时候，你在我们台湾现在非常可悲的愚蠢的，但是是政府提倡的，就是民俗的各种活动，包括鸡童在那里跳大神啊，包括这些迷信欺骗的活动啊，都常常变成民俗节目，政府大大的提倡，各位，那是往地狱里加速的奔跑，那个不是什么民俗，那个是在做亵渎上帝的事。我们求主帮助，主给我们机会告诉他们，你们敬拜而不认识，你们很虔诚的踩过火炭，跟巴利的先知很虔诚的拿刀刺自己，一个一天都在那里敬拜赞美上帝，但是没有回应，因为他们拜错了上帝。跟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跟撒玛利亚人一样，你们敬拜，你们不知道他是谁。不仅现在一般我们民间的这些你的不信主的邻居或者家人，你问他说你拜什么，他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那么就算他知道他所拜的是谁，他仍然不知道他应当拜的是谁，他不知道这个世界那位独一三一掌权慈爱全能全善的上帝，创造万有管理一切救赎和审判他的世界。我们认识这位上帝，当你不认识这位上帝，甚至就算法利赛人和保罗觉得他认识了这位独一创造的上帝，却不知道这位上帝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死，他仍是不知道。各位，我们重生得救，口头上应该信了耶稣，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但是很多人后来因为骄傲，因为自大，包括很多的神学生牧师，慢慢我看到很多的神学生在进神学院的时候是进钱的，领受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反而不认识那位上帝了，反而不认识连婴儿和吃奶都知道的那位圣经里面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做保罗为我们所做的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那个灵就是圣灵，圣灵今天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常常求圣灵充满，常常求圣灵工作，这是好的，这是应当的，但是他们求圣灵充满往往只是说出方言或者医病赶鬼，这些东西有的我不能说我们不要去求这些，但是圣经要我们求的是更重要的，圣灵给我们智慧和启示。智慧和启示不是只是考试要考得好，不是看圣经要看得很熟悉，而是使你们真知道它。 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通常，包括我们这些福音派，我自己，我们对主的知道和认识常常是冷冰冰的，没有激情，没有爱，没有感动。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对神呼唤我们有盼望吗？神叫我们到他那里去，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带着盼望到主这里吗？我们是带着劳苦重担到主这里，又带着劳苦重担甚至更重的重担离开主那里，是不是很多基督徒信仰的生活常常是如此呢？让我们知道，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要去短宣，我们要教主日学，我们要领人归主，我们不要是瞎子领瞎子，我们不要不知道神的爱，我们不要不知道神的丰富。我觉得很多时候，包括我们教会里的很多侍奉的工作，很热情，很激情。我们教会里面，大学生还有一些高中生非常喜欢服侍小学生。我们小学儿童主日学或者儿童有很多的活动，这个活动里面呢，常常一年一度或者两度，包括有带领小朋友演戏啊，管弦乐团呐、啊，或者什么，大家都很热心，也很摆上，尤其在排戏的时候，很多人非常摆上。但是我常常觉得，这些要去服侍小朋友的，他们花最多力气是演戏，是音乐，没有不好。但这个你在世界也学得到。我们带这些孩子，如果不能叫他认识上帝，我们所花的力气都白花了。求主帮助我们多认识这位主的恩召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神会给你的，神从你身上所享受的美好有多少。我感觉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我们不觉得基督徒的生活是有盼望的，是丰富的，是热情的。我们很疲倦，我们还不如反服贸或者支持服贸的人那么热情。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主比那个伟大荣耀的多。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也求主让教会能把好的老师给我们，让我们多从圣经中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当然这个浩大并不是说我们都变成参孙，这个浩大也不是说我们都可以移山倒海，这个浩大，神的能力的浩大总是显在十字架的爱当中。因此我们今天了解这段经文，我们说我们不要做瞎子领瞎子，我们也不要做有眼睛看不清楚、有刺有梁木的人去领那些有刺有梁木的人。我们需要把眼睛弄干净，也就是认识上帝，也就是圣洁良善，我们的知识行为都要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圣洁良善。不要做瞎子，不管在被领的时候或领人的时候。你说我既不被领我也不领人，这我知道，我们不被领也不领人，就是我很少参加教会聚会，我也从来没教会服侍。各位很遗憾，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是如此，那我们就更是在瞎子当中，我们还没有一个瞎子来领来。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得见，我们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要能看得见，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看得见。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到哪里去，我们看不见自己从哪里来， 我们看不见主给我们的盼望，我们看不见主给我们的荣耀，那是一个悲惨的基督徒。我们希望我们开始有属灵的渴慕，越来越认识主，不再是一个瞎子，不再是带着刺带着梁木在生活，带着无知和罪恶在生活。我们求主洁净。好啊，这是一辈子的事，这很难。我们要让靠着主的恩典，自己从瞎眼到光明里面，从充满了梁木到没有梁木，那是一辈子的主恩的事。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借着主的恩典，借着主的教导，借着主给我们的知识，逐渐的成长，这是很难，这是很享受，这是很难的事。但是要去掉别人眼中的刺，那我不知道是更难还是同样的难。可是你不要忘记，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并不是说不要去掉，并不是像现在很流行的讲那些刺和梁木都是优点了，我们多多欣赏就好了，那个不能解决问题。你把一只老鼠说成是一只猫，它没有真的变成一只猫。你把一个魔鬼说成是天使，它并不真的就是天使。我们心中眼中的刺和梁木是要去掉的。四十二节，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刚刚已经一再讲了，靠着主的恩典，一辈子靠着主的恩典，谦卑坚定的，让我们的视力，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得更清楚。同时，我们也要去掉弟兄眼中的刺，那真是好难啊。各位，起码我不愿意做这个事，我不愿意做坏人，我对任何人都不喜欢讲，我不是有爱心啊，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讲我，我也不讲你而已。保罗有这个爱心，耶稣有这个爱心，先知有这个爱心，神的仆人都该有这个爱心。我们并不是喜欢冒犯人，我们并不是喜欢得罪人，我们并不是一天到晚喜欢讲你错了你错了。但是当人眼中，耶稣这样形容，当人在你自己眼中有一个梁木有刺的时候，你能拿掉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帮人家拿呢？这个拿出梁木当然就指出别人的错误啊，这很困难。保罗是非常爱哥林多教会的，但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有很大的冲突，那个理由大概就是保罗指出他们的错误，包括指出他们竟然包容跟继母同居的人。保罗很爱哥林多教会，除了以弗所教会，保罗花的时间最多的就是哥林多教会，就写的书信而言，比以弗所书还要更多，他很爱他们。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十九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做的一切的事都是为你们，为了造就你们。他是真有爱心，但是因为他造就他们，包括说好话，包括说重话，他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我怕我来，我看到你们有什么事呢？就还是跟以前一样，你们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你们还是这样子。我怕你们看我也不如意，怎么我还是带着个凶脸来呢？我不是带着笑脸来的。他说，我很怕，我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神说，保罗啊，你牧养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吗？各位，很多时候我们是很惭愧，我不必看我的教会而惭愧，我看我自己也很惭愧。我将来见主的时候，主也会说，我给你的一切就是这副德行啊， 当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个在基督里的，将来见主的面，主都会惊为天人。哇，南京东路礼拜堂弟兄姐妹，你们这么漂亮啊！老夫老神还没有想到我的恩典这么棒呢。各位，是这样的，我们的主看到我们是惊艳的，我们是丑恶的，但是因着主的恩典，主在我们身上显出无比的荣耀。但我们真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将来在天上才有这么多的美好，今天在地上我们就开始显出主的这些美好，包括你身上，我身上，你的教会，我的教会。我们求主让传道人，让长老想到他会有的时候，他不是惭愧的。我们求主让我们彼此想到的时候，对，我们想到主，希望都是感谢赞美的，不是怀疑，不是失望的，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如果我们想到主，我们是感谢赞美的，就求主让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是惭愧的。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忧愁，各位，我知道我并没有做很好，在教会里面有人责备我，康牧师，你看到我们的谁谁谁怎么样穿着，怎么样做事吗？看到了，怎么不讲一讲呢？你是一个牧师哎，你是一个守望者哎。好了，我如果去讲，又有人会说了，你自己没有错吗？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啊，这很困难。做好好先生也不行，做指责的也不行。其实各位，我不是在诉苦，我只是在讲，我们都很软弱，我们求主给我们勇敢智慧的爱，使我们知道怎么样，使我们自己当然是越看越清楚，然后我们也能够在爱当中做一些恰当的工作，不是一天到晚责备人，很多时候也是在安慰人、鼓励人、称赞人，这都有的。只是有一点，好像责备这个事也不能没有的。大卫在作王以后，他还有没有好朋友？我不晓得。他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约拿丹，但现在约拿丹已经死了。他有没有好朋友，我不晓得。我很感谢主，他有一个不敢说是好朋友，但是应该是一个好老师吧。我希望也是好朋友。当大卫犯了大罪，跟拔示巴通奸，然后后来用了别人不知道的诡计，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杀死了以后，在哀哭的日子过了以后，就把拔示巴娶到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他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各位，整个这些事我们当然都知道，因为我们看了圣经了，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不晓得。大卫跟拔示巴通奸，应该除了去把拔示巴带到宫里的人以外，应该没有人知道这种事情。谁会打广告的？没有人知道。拔示巴应该不敢讲的，大卫更是不敢讲。那么乌利亚的被杀，只有约押知道，是王给他一个命令的。约押也不是不懂政治的人，这种事要杀头的，这封信他一定留着的。那么会不会后来可以要挟或者自保的东西，我不晓得。但是乌利亚也没有暴露约押没有暴露这件事情。好了，不知道他们通奸生孩子，大卫娶了拔示巴生了孩子以后多久，我们并不知道多久。 圣经上讲耶和华很不喜欢这个事，但没有人敢跟大卫讲，这讲要砍头的，这讲大卫也会不承认的，有证据吗？那时候又没有画 DNA 的事。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拿单是提着脑袋去见大卫的。各位，这么长一段时间，各位，你的儿子，对不起，不是冒犯你，我只是这样想，你的儿子，你的丈夫杀了别人的丈夫，没有人知道，跟别人的妻子通奸，只有你知道，你能等多久不讲他，不责备他？就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需要知道这件事上帝是容忍了很久很久。这件事我们任何人，别人，我们的亲人做了这个事，我们都会受不了，我们都会发疯。当然我们又说了，我们自己做这一类的事不也很多吗？杀人没有，但淫乱，起码在脑袋里面的恨人和杀人，我们并不缺少，这要求主赦免。那都是正在长成的梁木和刺猬，长了多大我不知道，那都是让我们生活中被魔鬼控告，而且常常会偏行几路，越偏越厉害的事。好了，现在不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而已，现在是那根梁木已经长得又粗又大了，但大家都好像没有看到那根梁木一样。在英文里面会说那根梁木是 elephant in the room， 房间里的大象。听说这个词现在在台湾也很流行。房间里的大象的意思就是有一个那么明显的东西，但大家都装着没看到。你房间里有只大象你还看不到，跳蚤看不到，大象看不到。有的事情，包括教会的问题，包括国家社会的问题，包括我的问题，对很多人来讲都是 elephant in the room， 明知不讲，因为会惹我生气，会惹这只大象发脾气，我们就大家都不讲。哦，我看到你房间有大象，你也看到我房间有大象，我们就都装作没有大象。在这里是都装作没有梁木。各位不要太稀奇，我们常常是官官相护的，好像耶和华也没有讲什么话。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种时候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提醒他。各位，主不会提醒他的，主都是要我们去提醒他，我们这时候都叫主来做事。好，主叫拿单去，拿单去了，拿单很会讲，拿单知道这件事。拿单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我们不晓得，拿单很愤怒，拿单一定很生气，拿单一定也很害怕。他很聪明的讲了一个故事，讲到大卫的心里了。大卫，各位，大卫很残暴的，大卫可以非常狠的，可以杀人不眨眼的，当然他也有很好的优点。大卫很受不了一件事，大卫受不了第一个，当然受不了漂亮的女人，漂亮的女人一引诱他就垮了，这个是很多男人，不必是大卫。大卫还有一件事，就是大卫受不了弱小者被欺负，所以他跟扫罗讲过，他说我受不了我的羊被熊或者狮子欺负，如果有熊和狮子敢欺负我的羊，我会打他们的。他受不了哥利亚欺负以色列人，所以他是一个还是一个小孩子，他就上战场，一定要把哥利亚杀掉。他受不了。大卫有很多缺点，但他有一个非常怜香惜玉、体恤弱小者，而且对弱小者被强大者欺负有极大的愤怒。拿单就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弱小者被欺负，一个弱小者 被强大者欺负，他所表达的不是一个弱女子被流氓强奸，他的表达的是大卫最喜欢的小羊羔被人吃掉了，而他主人不能保护这个小羊羔。所以拿单讲的故事很动人，他很会讲，大卫听迷了，就把那个当作真的事，大卫就甚恼怒那人，他很气那个欺负穷人的妇人，他很气那个把穷人的羊羔拿来吃的。各位注意啊，他不一定是夺来哦，可能他就借他有钱把他买过来，或者借着穷人的债用这个来要。圣经没有讲他是夺过来的，圣经反正就讲他可能合理的欺负别人。各位，这一点我们也很麻烦，如果有人站在法律这边对弱势很凶的时候，我们会很生气。各位，不过弱势乱用人家的同情来凶不讲理的时候，一样也是可恶的。甚恼怒那人，恼怒那个欺负别人羊欺负别人人的人，那个人他很恼怒，那个人，那个人不存在，那是一个故事，但他很恼怒，他就说这个人该死，我不是自己发怒，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个人该死，该死，他还要赔四倍。拿单不能不抓住这千钧一发的机会，那个人要死，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大卫会吓死。各位，你最痛恨的人，有的时候你正演那个人的角色。大卫一辈子最痛恨欺负弱小的人，在拔示巴的事上，他恰恰好就是做了这件事。我最讨厌男人有外遇，可能我就有外遇；我最讨厌说谎，可能我就有一次说了大谎；我最讨厌你眼中的那根刺，可能那根刺正在我眼中长成良木。你就是那个人。不过大卫被这段话劝了，悔改了，我们感谢主。而我的重点也不在这里，我的重点在我在想，拿单提着脑袋冒生命的危险，可能也带着眼泪，我不知道他讲到后来有没有哭出来，因为这是一个悲剧。这不仅是乌利亚的悲剧，一个伟大的将军被君王处死的悲剧，被君王暗杀，可以说谋杀死的悲剧。我也不知道乌利亚的跟他的妻子的感情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一个美好的家庭，有没有小孩都不知道。大卫把这些通通破坏掉了，大卫后来也破坏了自己的家庭，那个破坏我们今天不讲了。上帝是赦免了，但上帝有很重的手在大卫的身上。我在想，拿单圣经没有多讲他，他是应该是爱大卫的，爱耶和华的，他去掉了大卫眼中的那个良木。但是他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感恩，他有爱。如果我是拿单，我很爱大卫，我最痛恨的人就是拔示巴，祸水，在皇帝面前洗澡，害得整个国家变成这个样子，害得大卫整个家庭变成这个样子，害得你乌利亚家庭怎么样？拔示巴是祸水，以拿单的正直、善良、诚实、正义感，他应该非常恨拔示巴，我不知道是不是。光阴似箭，后来拔示巴老了，大卫也老了，我不去讲这件事的背景。大卫的宫廷里面又出了一件危险的事，就大卫有个儿子亚多尼亚要造反，亚多尼亚要造反， 拔示巴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可能会死。后来的确是这两个一定有一个要死，后来是亚多尼亚死，所罗门把他杀了。但是本来亚多尼亚可能要杀所罗门，也会杀拔示巴。杀得好，女人祸水，早就该杀掉了。你会这样想吗？你好朋友被一个女人引诱失足，家庭破坏，非常多的悲剧一辈子都随着她，你对那个女人存什么样的心？列王记上第一章第十一节，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各位，这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这是一个伟大的爱。他干嘛要保护拔示巴和所罗门呢？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跟我们讲，圣经只告诉我们拿单做了这件事。这个事情的故事我们也在这里不去谈它了，我只是在说，去掉别人眼中的梁刺需要极大的智慧，极大的爱。耶稣也有讲过，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路加福音十七章三节，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这些话都很容易讲，读一读就过去了，但是我不希望读一读就过去了。我希望我们有爱，我希望我们有智慧，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也愿意背十字架，听到耶和拿单听到耶和华的话，就有智慧去想怎么讲，就有爱心去讲。过了几十年，他仍然有爱心去关心拔示巴和他的儿子。这是去掉刺和梁木必须要有的对神的爱的认识，和这个爱对你自己的充满。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扶持你的教会，扶持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实在是幸福的人，我们在世上有你的拯救，有你的引导，有你的教会的帮助。我们求主继续让教会强壮茁壮，让教会有好的教导，让我们不是瞎子领瞎子，让我们也有好的医生，使我们能够取出那些梁木和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